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3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本报二版刊发意见全文，敬请关注。一个月后，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北京延庆盛大启幕。在北京世园会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之际，本报头版刊发畅享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敬请关注。记者近日从军委后勤保障部召开的备装精确申领工作交流及扩大保障范围任务部署会上获悉，今年全军将进一步扩大备装精确申领保障范围，继续采取一卡专户管理、划拨申领指标、个人按需申领、精准组织供应的办法实施。军委后勤保障部要求各单位应充分认清推进备装精确申领模式改革是改革强军、备战打仗、服务官兵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精准对接需求，及时筹措供应，创新保障手段，搞好宣传引导，统筹处理好精确申领与确保供应、模式改革与成本核算、官兵体验与保障作战的关系，切实把握改革方向，确保顺利实施。近日，军委训练管理部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军队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对今年军队研究生的复试程序、调剂办法、录取审核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据了解，各招生单位要成立由主管领导为组长的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由招生主管部门牵头，纪检等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复试工作组，周密制定并细化复试标准条件，复试录取工作方案、各学科专业生源余缺信息、监督电话和举报信箱、复试名单和拟录取名单要按规定公开公示，确保复试录取过程的公平公正。国防部28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吴谦就打好规划落实攻坚战、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文职人员招考等热点话题答记者问。在回答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时，吴谦说，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将于4月下旬在青岛举行，届时将举行高层研讨会、国际舰队检阅、联合军阅展示、文体交流等多项活动。截至目前，已有60余个国家表示将派海军代表团参加多国海军活动，多个国家将派舰艇参加国际舰队检阅。国防大学原校长邢世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3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3月28号上午，庆祝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大会在拉萨举行，近万名各族各界代表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盛大集会，隆重庆祝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中宣部28号在河北西柏坡举行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仪式，全面启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闻宣传。3月20号，武警山西总队机动支队学习室内，下士李志伟通过军事职业教育平台自学微课《战场利器之喷火器》，课程结束后，他感慨道：“这堂微课有助于我们更快掌握喷火器的使用方法。学习力就是竞争力，抓学习力就是抓战斗力。”武警部队军事职业教育中心主任刘灵志说：“ 他们着眼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构建三位一体军事人才培养体系为牵引，推动军事职业教育向实战化靠拢，向战斗力聚焦，受到基层官兵欢迎。为推动军事职业教育在基层落地生根，他们把学习平台终端接入备勤室、训练馆、图书室、官兵宿舍，探索走开以学导训、以训验学的一体衔接路子，让职业教育融入部队工作各方面。三月中旬，随着最后一套暖色图案灯具落户大山深处某工程旅三营工区，火箭军某基地国防施工一线的地下龙宫深处全部有了灯光照映出的蓝天白云。近年来，该基地围绕降低官兵辛苦指数、解决官兵后顾之忧、维护官兵健康权益、实现官兵成才愿望四个方面，瞄准施工一线基础设施不健全、生活条件艰苦等难题持续用力，通过科技创新、军地携手联合研制等方式，不断改善官兵工作生活环境，激发工作干劲儿。走下施工作业面，全身早已被汗水浸湿的下士王荣波坚定地说，组织全身心为我们着想，我们更要时刻保持拼搏状态，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每一项任务。当43名新兵的花名册摆到面前时，第83集团军某旅导弹三营营长田卫不由皱紧了眉。原来啊，花名册上张维宝的名字赫然在列。要说这个张维宝啊，入伍时间虽不长，名声却很大，全旅几乎人人闻过其名、见过其影、听过其事啊。新兵三个月，当逃兵、藏手机、炮病号、讲怪话，意外情况接连不断，新兵营组织结业考核，张维宝几乎全不及格，训练成绩垫底不说，他惹的麻烦还真不少。24次违规违纪，7次顶撞干部骨干，5次与战友打架，新兵连连长和指导员2次因他在新兵营里做检查，战友戏称他为冒泡大王，干部视他为大麻烦。这名新兵真的是个差兵吗？大家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二连指导员胡凯镇。哪有什么带不好的兵啊，兵带不好只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钥匙。其实胡凯镇脑子里早已经有了一套带兵方案，他决定要把这个大家眼里的差兵带出个样。更多故事敬请关注军营观察版文章，这位指导员眼里没有差兵。前不久，火箭军某旅为因执行任务延误婚期的官兵举办集体婚礼，并第一时间借助军队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多种渠道发布，引来大批网友点赞祝福。没成想啊，政工例会上，当该旅政治工作干部围坐一堂交流时，却发现刚发布的这些文章在基层官兵之间鲜有转发。按说婚礼现场官兵们互动频频，祝福连连，缘何他们不愿在微信上分享喜悦呢？不是不愿转呐，而是不敢转。调研中，旅宣传科科长姚家峰了解到，官兵们就是怕被贴上暴露军人身份的标签儿。就此情况，该旅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翻开基层传真版文章、公众号文章，官兵缘何鲜有转发？咱们一起寻找答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军迷们的福利时间了。长期以来，美国扮演着全球头号军火供应商的角色。美国的武器系统，小到自动步枪、防护设备，大到战略轰炸机、弹道导弹、航空母舰等等，其性能和水平大都位于世界前列。但是不少官兵和军迷也可能会注意到，在大量外销军火的同时， 美国也在不断购买别国的武器装备。就在今年初，美国陆军要求国会以 3.73 亿美元价格在2020年前从以色列采购两套铁穹防空系统，用于为地面部队提供反无人机、迫击炮、火箭、火炮和巡航导弹的能力。自2011年以来，美国已经向以色列支付了14亿美元用于研发铁穹防空系统。其实这个情况隐藏着美军大部分武器装备先进程度长期处于领跑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翻开兵器大官版文章，全球头号军火商缘何购买别国武器，咱们一起解读这个问题。在军工界的这场擂台赛中，体量小、起点低、基础薄弱的以色列为何能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逆袭呢？品类繁多、性能卓越的热销产品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诀？敬请关注军工世界版文章，以色列袖珍小邦的军工情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